Welcome to EB5 Investment Voice, where attorney insights intersects with immigration investments. If you are a foreign investor, domestic fund manager, or enterprising entrepreneur and want to get the most out of the EB5 program, you have come to the right place. I'm Mark Deal, and I'll be your co-host on this journey. I'm joined by your host, Mona Shaw, and other attorneys at Mona Shaw & Associates, as well as immigration lead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o let's get into EB5 Investment Voice.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莫纳莎律师事务所举办的第一期投资移民中文版广播。
你好，我是 Mona。Hello, everybody. This is Mona. Welcome to our show.
谢谢 Mona 律师为我们做的开场白。大家好，我是来自莫纳莎律师事务所的业务发展专员兼律师助理王小旭。欢迎大家收听由莫纳莎律师事务所举办的中文版广播。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律所已经有17英文版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莫纳莎律师事务所的官方网站 www.mshahlaw.com、苹果商店 iTunes、谷歌 Play 等方式收听。蒙娜莎律师事务所第一期的中文版广播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我们律所的曾辉律师。曾律师您好，请您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蒙娜莎律师事务所的曾律师，我主要负责的呢是我们律所中国及亚洲业务，我们团队包括魏和小旭。正如小旭所言，我们已经有17英文版广播，有幸邀请到了很多在 EB5 行业很有威望的嘉宾，比如来自签名银行的集团董事高级副总裁 Robert Slupsky， EB5 投资移民杂志的特约编辑 Corny Creedon， EB5 Due Diligence 尽职调查联合创始人 Rupi Chima， 著名经济学家 Jeff Card。那么我们中国团队呢，从现在起也会开始录制中文版本的广播，并对英文部分的广播做出相关的节选，从而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 EB5 投资移民项目。
那么曾律师，我们知道呢，您负责的是中国的团队，您能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吗？
没问题的。我是在中国取得的本科法学学位，并通过了中国的司法考试。随后呢，我从纽约大学法学院获得了法律硕士学位。我在这么几年呢，一直从事投资移民的法律工作，帮助投资人提交投资移民申请，也帮助项目方设立区域中心或者撰写项目相关文件材料。
哦，那我们第一期英文版的广播中呢， Mona 律师、 Rebecca 律师以及 Omar 律师对于资金来源的变化、排期时间的变化以及立法的未来发展做出了相应的解释。我也听说呢， Mona 律师和 Charlie Oppenheim 同时做了一个讲座。曾律师，你那边是否有什么好消息要带给大家呢？
是的，是这样的哈。大家都知道 Charlie 呢是美国国务院签证办公室的主任，他在签证上呢有非常高的权威，每个月的签证排期表，咱们说的 Visa Bulletin 呢也是由他来负责的。在今年四月，在 IIUSA 投资美国协会的会议上呢，我们所的合伙人 Mona 律师跟 Charlie 就未来的排期开展了一个研讨会，并进行了讨论。好消息就是 Charlie 提到，很有可能在今年十月，签证排期 B 表将再次开放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是这样，曾律师，刚刚呢，你有提到有关 B 表的时间排期问题，我相信很多听众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什么是 B 表呢？那么是否有 A 表的存在？他们两个的区别又是什么呢？您能为我们讲解一下吗？
签证排期表 Visa Bulletin 呢是每个月更新的。咱们说的 A 表呢，指的是绿卡最后批准日期，它的英文叫 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这个日期决定着申请人呢何时可以获得绿卡。B 表格呢是递交申请日期，英文叫 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那么这个日期决定呢申请人在获得绿卡之前何时可以获得外国大使馆面签，或者何时可以在美国进行转身份的申请。在美国递交转身份申请的客户呢，他如果递交了之后，他可以同时获得 EAD 工卡和旅行卡。那么因为我们知道签证排期表的公布部门与移民局之间是不同的部门，所以虽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 B 表，但移民局呢决定不使用此表。 这对于处于排期的中国申请人是有很大帮助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有排期，所以的话呢，他们获得绿卡的时间呢会相对要长一点，但在获得绿卡之前，他们至少有自己的工卡可以留在美国并合法工作。
哦，是这样的。谢谢曾律师这么详细的解答。那么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今天中文广播的主题。我听说呢，目前有很多区域中心和直投的项目，您能为我们简单的讲解一下投资移民项目分为哪几种类型吗？
可以的，没有问题。投资移民法律呢，始于1990年的美国国会立法。在初期的时候呢，投资移民指的就是直接投资移民项目。到1993年的时候，立法引入了区域中心项目。区域中心它的英文呢叫 Immigrant Investor Pilot Program。但投资移民直到2004年到2005年才获得了大量推广。因为在那个时候，截止2008年，美国经济呢遇到了很大的危机，所以很多开发商他其实是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的。而 EB5 呢，它作为另外一种融资渠道，加之它的利息是很低的，导致很多开发商呢开始用 EB5 融资，区域中心项目呢也就变得流行了起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市面上区域中心是很流行的一个项目，但是其实投资移民呢它分为三种。第一种呢是直接投资项目，比如说一个项目招募1到3个投资人进行一个直接投资。第二个呢是多人直接投资项目，比如说一个项目招募80个投资人进行直接投资。还有一个呢就是区域中心项目，我们现在讨论的呢是少数人或者多人的直接投资项目。
啊，那您提到的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直接投资项目，那您能和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直投项目吗？
可以的。那么少数人的投资的话呢，我们举个例，比如说一个投资人他投资一个餐馆，因为他的投资这个餐馆创造了10个及以上的全职就业，那么这就叫做少数人的投资。那么注意的话，这些就业必须是全职的雇员。第二个呢就是多数人投资，举个例来讲，比如说有80个投资人，他们把自己的投资款集中起来放到同一个商业实体，这个商业实体呢产生了就业，那么每一个人至少对应10个或10个以上的全职就业。那如果是80个人的话，它对应的就是至少800个就业。那么这个呢就是多数人的直接投资。不同于区域中心的就是，这些不是经济学报告算出来的就业，而是咱们可以实际看到的就业。
哦，那您提到的直接投资需要创造就业，那怎么样才能证明这个项目可以创造10个岗位呢？
这个呢也是我们经常跟客户沟通的一个问题。在526的阶段的话呢，我们需要提交一个非常可信的商业计划书，详细叙述为什么这个项目需要10个就业。比如说咱们举例是一个投资人，那我要告诉移民局为什么他需要10个人的就业。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原来有一个项目呢，它是做牙医诊所，它这个诊所的空间是非常小的，但是这个项目方跟我们讲说我需要10个助理，这个就不太可信，因为我们知道在常规来讲，一个牙医他一般就对应2个助理，如果你凭空说我需要10个助理的话，那移民局可能觉得不可信，他可能会需要你提供证据证明跟你类似的牙医诊所需要这么一个10个就业。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空间很小，其实是装不下10个助理的，所以这个就不可信。我们在526阶段，我们就需要跟客户来沟通，看看他这个实体是不是真的呢要创造10个就业。那么如果是移民局相信说你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创造这10个就业的话呢，他会批准临时绿卡申请。那么在829阶段，我们涉及到移除绿卡的时候，就真的需要提供 W2 报税表、工资单、雇员信息等来证明这些就业呢实际创造出来了。当然有一种特例，我们可以证明在虽然没有现在没有创造出来，但是在合理时间段会被创造出来，但这种我们不建议，我们一般都建议说客户在递交829的时候就已经创造了10个就业。
哦，是这样啊。那我还听说这样一种说法，现在市面上呢说如果你想要做直接投资，做直投，咱们说的就是做直投项目的话，你必须要有100万美金才可以。请问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那么从法律意义来讲的话呢，投资款是多少呢，取决于项目的位置。如果这个项目位于目标就业区的话，根据现在的法律， 投资款就是50万美金。
啊，那您现在提到说是根据现在的法律，那有没有可能根据法律的变化，这个金额也会发生变化呢？
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咱们也知道在去年到现在，那立法一直在说我们要改变一比五的立法，所以其中有一条就是说可能会把处在目标就业区的项目的投资款呢改到80万，所以的话呢这个变化是可能的。
啊，是这个样子啊。那依照现在的市场发展，根据您之前这么多年的经验，您认为什么样的人适合做直投的项目呢？
我首先呢想根据你刚才的问题我补充一点，就是说虽然法律说你跟如果你处在目标就业区你就可以50万，但是从项目运营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觉得50万有可能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一个项目处在纽约的话，你要创造的是实际就业，美国是有最低工资标准的，所以10个雇员的这个工资本身就很高。第二个，如果是处在一个纽约这种地区的话，你的租金也是很高的。那我们知道项目它在第一年的时候有可能会处于一个亏损状态，如果投资人只投50万的话，有可能项目无法维持运营，所以投资人还需要不断的注资。所以的话呢，总体来讲，即使根据法律的规定说你在目标就业区直投项目只需50万，但是从商业的实际角度来讲的话呢，有可能我们还是会建议客户做100万的投资。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样的人适合做直投项目呢？这个问题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投资移民者咨询过我们。那如果是要想说我自己适不适合做直投项目的话呢，投资人需要考虑下面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做直投项目的话呢，意味着自己对项目要进行运营。投资人首先要问自己说，我对于美国整个商业环境、投资领域的市场是不是非常熟悉的？我们也知道，中国跟美国商业环境是完全不同的，处事原则也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投资人需要很好的了解美国这个商业原则是怎么样的。第二个呢，我们知道，直投项目是需要管理的，所以这就对投资人的语言要求是比较高的。那么选择做直投项目的投资人，你需要考虑一下，就是说英语只是我的第二语言，很大部分投资人都英语是第二语言，那我能不能够再用我自己的英语来进行沟通？我怎么样跟我的员工沟通？我怎么样跟我的商业合作伙伴沟通？当然这个英语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因为他们有可能有翻译。这个的话呢，投资人需要注意这一点。根据我的经验吧，我们也有不少投资人选择直投项目，但是这些投资人呢，他们一般都在美国工作很多年了，或者至少跟美国有很好的商业合作关系，这样他们对于美国的整个商业环境怎么样管理企业呢，都会很有了解。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说这些有些投资人呢，他对美国是没有了解的，但是他能在美国找到一个非常非常可信的管理人帮他管理公司，他也可以选择做直投。但是这个弊端就是说，你把你自己大部分的管理权交给了另外一个人，你是不是放心的问题。这个也是投资人需要考虑的。那我们说了中国市场，但是我们律所呢，其实面对的客户不仅是中国人，那我们还有就是来自于越南、来自于印度、来自于巴西的投资人。当然很多印度投资人呢会选择直投，首先因为英文的话呢他们都是很流利的大部分人，所以的话呢在交流上没有问题。第二个呢，印度原来被英国殖民过，所以呢他们也比较了解美国的和整个欧洲这些的商业运作模式。那么我刚才讲完了职业投资项目的问题，那小旭你也知道，就是做完项目文件不是最后一步，项目方如何通过这些项目文件能招到投资人其实是比较重要的一步。那么我在想呢，因为你是我们律所的一个业务发展专员，你能不能根据你的经验呢跟项目方分享一下，如果他们希望把自己的项目推广到市场中去，可以采取的什么样的选择呢？
当然，基于我的经验以及我现在所看到的一些现象呢，很多项目方选择采用以下几种方法去推展自己的项目。第一呢，有很多项目方会选择在投资移民杂志上面，比如说EB5 Magazine 上面发表有关自己的文章，并做出相应的市场营销。第二呢，就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去推广自己的项目。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呢，就包括像 Twitter 啦、Facebook 啊，以及微信等。那第三点呢，就是通过参加会议去介绍自己项目的同时呢，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
好的，谢谢小旭。你刚刚提到了项目方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去推广自己的业务，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列举一下目前市场上都有什么形式的社交媒体推广方式呢？
当然，目前来说呢，针对于中国市场最常见的社交媒体平台就是微信和微博。因为中国市场的特殊性，微信和微博是最便捷也是最高效的方式去推广项目方的业务，以及去和客户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都知道，通过微信和微博的留言平台，潜在的投资人呢，可以将自己的问题发送给项目方。项目方呢，通过潜在客户提问的问题，不仅可以及时的回答潜在投资者的问题，还可以根据投资者的疑问，更有针对性的去推广自己的相关业务。
那小旭，我记得你刚才也有提到说，参加会议也是一种推广项目的好方法，你能和我们具体解释一下吗？
当然，首先呢，参加会议的费用是很昂贵的，但是这个参加会议产生的成效呢，也是不可小觑的。就像咱们中国的一句老话，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们都知道，对于项目方来说，想要吸纳一个投资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针对于中国这种比较特殊的市场，项目方需要经过不断的努力，与投资人建立一定的信任度，才可以达成最终的共识。而参加会议呢，就是与投资者建立信任度的一个良好的开始。通过参加会议，项目方可以面对面的、零距离的与潜在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通过项目方提供的全面信息，投资者呢也会有一个更好的理解他们感兴趣的项目，从而做出最终的选择。因此呢，参加会议的首要目的不是在会议当天吸纳投资者的投资，而是首先与客户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取得他们的信任，从而吸引他们的投资。
谢谢小旭为我们详细解答了上述问题。我们这期的中文广播呢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从此期开始还会陆续推出中文系列的广播，欢迎大家关注和收听。
也非常感谢曾律师今天有空来参加我们的中文广播，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本期的内容。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通过邮件与我们联系。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nfo@mshahlaw.com。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today on EB5 Investment Voice. The topics presented in this podcast is informational in nature and is not to be taken as specific legal advice. If you have questions on the topics presented in this episode or other investment immigration needs, please contact Mona Shaw and Associates. Mona and her attorney staff can be reached at mshawlaw.com. That's mshahlaw.com. Or call the office at 212-233-7473. Don't worry about trying to write all this down, as it's already embedded in your podcast player of choice. The contact information and other valuable resources can be found there.